弟兄姊妹平安。教会安排我今天跟诸位在一起分享主的话，跟各位一起敬拜，跟郑师母我心就很欢喜也很感恩。那刚才我们姊妹为我们读的这一段圣经呢，是2000年前一位叫保罗他信仰的一些经历。那么当然别人信仰的经历能够做我们的参考，这是非常宝贵的一件事。那今天早上呢，我们要从36节把我们的焦点就放在36节。这里告诉我们说，因为万有都是本于神，或是本于他，依靠他，也要归于他，愿荣耀归于他，直到永永远远。那我们在现实的这个人生当中呢，我们这一生的道路就只有一次，是吧？那么很多是陌生的，很多是我们没有经历的。那么别人在这人生的道路上有一些什么样的经历呢？那么对我们来说是很有帮助的。他将这个36节呢，他将人生现实的人生有3件事实说得很清楚。头一件呢，就说万有本于神，或是出于神，是由神而来，是由神而造。那么第二件事实呢，就是我们的一生都依靠他。那最重要的一个事实，那就是有一天我们都要归回到他那里去。那么今天早上呢，让我们花几分钟的时间，把我们的焦点就放在这3句话上面。万有本于他啊，我们在美国北方的教会经常要去摘苹果，那么我们团契呢就一起去摘苹果了。一年一年到了出苹果的季节，很多人都回去。摘苹果一方面是当然价钱比较便宜，另外一方面呢，你可以选择你所要的。那么你一次去、两次去、三次去啊，你发现一件事，大家都知道哪一颗苹果是比较甜啊。那么在什么地方是什么样的颜色，是什么样的情况，我们有了经验以后，我们都这样做啊。我们在加州呢，又有环境就喜欢去摘草莓啊，一起去摘，大家在一起非常有趣的。你看呢，这个植物的生命啊，这苹果是从苹果树来的，植物是由植物的生命，飞禽是由飞禽的生命而出，鱼类是由鱼类的生命而有啊。那么这里告诉我们说，万有都是本于他，出于他，或说由他所造啊。那么当然到目前为止，很多人对于到底是创造论呢，或是进化论啊，经常就在这一个题目上来辩论。那从圣经的观点很清楚地告诉我们，上帝按着各类各科各目啊，他来造啊。那么今天呢，让我们把我们的焦点就也缩小到我们人类的来源这件事上啊。在罗马书第一章呢，这里保罗他说，神的事情人所能知道呢， 原显明在人心里，因为上帝已经给他们显明。换一句话说，自从造天地以来，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虽然眼不能见，但借着所造之物，就叫我们可以晓得，叫我们无可推诿。在创世纪第一章第二章就讲到，上帝从无中就用泥土造了一个男人，然后将生气就吹在他的鼻孔里，使他成为有灵的活人。那么到了第三章呢，他又说了，就说上帝从一个男人就造出一个女人，名叫夏娃。那么2016年前呢，上帝又做了一件事，那就是从一个女人，一个童女玛利亚，她又造了或生出了一个男人，名叫耶稣。那么有好多的人对于玛利亚有意见啊，认为这个童女她不规矩的啊，找了男人还没有结婚就生子。那有这样观念的人，是因为他不认识神，也不认识神的大能。上帝能够从无中造一个男人，当然他也能够从一个男人造出一个女人，当然他也能够从一个女人造出一个男人来。那么你我上帝是怎么造的呢？他从父亲拿了一个细胞，从母亲拿了一个细胞，让这两个细胞结合起来，就成为你我这物质身体的开始。在这1/1000英里的头部呢，上帝做了两件事。第一件事呢，他集合了你的父亲、你的祖父祖母，甚至于曾祖父曾祖母的遗传基因，还有加上母亲这一边你的母亲，还有外祖父外祖母曾外祖父外祖母这些遗传的基因呢，都集合起来，然后他为你配方，给你一个独一无二的 DNA。那这是在全世界所有人口当中呢，没有一个人跟你相像的。所以你的个性你的遗传的基因有很多的因素，但是你是独特的一个你。第二件事呢，他就决定了，按着他的旨意决定你要当男的或是要做女的这是一个很奇妙的事。如果按照人自己的选择的话，男女这个大概不容易平衡，但是上帝很奇妙的按着他的旨意就这样做了，而且他也决定要用细胞的分裂方法来使这个婴儿能够成长。你看呢，这个他也决定了这个某一些细胞它要吸收钙质，因为逐渐的它要成为骨骼或是牙齿，而某一些细胞要吸收一些胶质，因为它们将来要做皮肤，而有一些细胞要吸收色素因为它要做头发将来成为你眼珠子的这些颜色那到底是哪一些数量多少，或是要怎么样去吸收，这些过程怎么样呢？婴孩本身一无所知但是上帝按照他的旨意，按照他的决定按照他的方法就进行，使这个婴孩从一个细胞到 啊，发展到了很多很多这个几十亿的细胞啊。那你看呢，这个婴儿在母亲的怀中啊，他需要营养啊，上帝就透过母亲的饮食，借着奶水来供应婴儿一切的需要。那这些到底母亲需要吸收什么样的养料，使你的婴孩能够强壮呢？啊，这个好像母亲也不是很了解的。啊，不过有一件事，就是有一些怀孕的母亲呢，很莫名其妙的，以前不大去注意的食品，现在就特别喜欢，啊，哎，特别喜欢吃一个，或是特别喜欢那一个，以前都不太注意的，啊，那么借着这些奶水就供应了这个婴儿啊一天一天的成长，啊，这个婴儿要还没有出生以前是在羊水里边，是不能够复习的。但是生命的成长，像这些氧气啊，这个是很重要的。但是上帝的做法非常的奇妙，你看就在气管跟这个肺部的地方，他先把它盖起来啊，所以虽然在羊水里边它不受影响的，但是当婴孩降生的那个时刻，他的皮肤受刺激，或是耳朵这些声音受刺激，这个阳光的刺激，那么这婴孩他就开始大声的哭了声，这一哭呢，就把那个盖子就给冲开了，就打开那个盖子，所以这个婴孩可以自己就呼吸啊，可以剪断那个脐带。我们说母亲怎么供养这婴儿的需要呢？当然母亲透过消化，经过血液就可以送进婴儿，但是婴儿跟母亲的血型不一定一样的，他们的血不能够掺合，对不对？那么怎么样能够给他呢？上帝也很设计得非常奇妙，他就每一个婴儿给他一个胎盘，这个胎盘只能用一次的，特别为这个婴儿设计的。你看母亲一切的营养就送进胎盘，然后由胎盘再转到婴儿的身上啊。那么当然婴儿也有新陈代谢，拉撒不要的东西，这个二氧化碳这些东西，那么也是送到了胎盘，经过胎盘转送到母体，然后就送到外面了。哎呀，你可以看见哈，这一切的设计母亲完全一无所知，婴儿也一无所知，上帝照着他的智慧，照着他的决定就这样做了啊。很多人很喜欢看命是吧，看看这个手相啊，当你每次剪指甲的时候，我教你怎么样看命啊，不要单单看你的指甲，翻过来看看你这些指纹呐， 啊虽然看相的人他要看的是你的这个palm啊，但是我要你看看这个叫指纹，这些指纹里面的看起来好像都差不多的啊，但是极其奥妙的。如果有放大镜，你给它放大看一看，或是你可以把它印出来，然后用你的手机把它拍了，然后再放大，你可以看见呢，每一个指纹里边，每一个手指头里边不一样，但是一个很明显的，就是一个圈一个圈一个圈一个圈的，这个圈就是代表那一位赐你生命的主，他用爱，用完全的爱， 用一个无始无终的无微不至的永远的爱爱你。你看那个一个线，这个指纹跟指纹之间的空间呐、啊，哎，崎岖不平的啊，有各样不同的表现。那么这个就是让我们知道，在你一生当中呢，你的道路、你的遭遇，啊，有健康的时候，有疾病的时候，有强壮的时候，有软弱的时候，有风和日丽的日子，但是也有暴风雨摧残的日子，啊，有众星捧月的日子，但是也有很孤单落在谷底那一种生活。但无论什么样的境况呢，上帝用他无微不至的爱、永恒的爱抱着你，啊，牵着你，啊，把我们抱在他的怀中，他带我过一生。所以这个指纹上面你可以看见上帝昔在、今在、以后永在，他的全能、他的智慧、他对于你我的爱，坚定不移的爱，爱到底的爱，永不离开你我。啊，所以你看这个指纹哈，上帝是按照你的需要独特来设计的。你看全世界70亿的人口，竟然没有一个人的指纹跟你的指纹一样，跟他的指纹一样，跟我的指纹一样，我们是独特的，在上帝的眼中，我们是天之骄子啊！啊，所以从这个保罗他说，虽然你不了解神，神看不到摸不到，但他所造的你就可以晓得。那今天我们只是将焦点放在你我最知道的啊受造的人。但是事实上，在这些受造的过程，在这些受造的安排安置，你我实在是一点都不知道啊。所以我们人是被造的，是被动的啊。为什么他不必让我们知道这些呢？因为他做了你我所不能做的事情啊。所以保罗说，我们万物都本于他。那么第二个呢，这里就告诉我们说，我们一生还要依靠他。哎呀，这是现实人生的第二个事实啊。啊，你我真的那么能耐吗？啊，当我年轻的时候，不知天高地厚啊，我觉得年轻人什么都能做，什么都能达到，就是天塌下来我还能够撑得住它呀。啊，那是当你还在健康，当你还在成长，刚刚才要跨出人生步伐的时候，是这样的，有信心有把握。那么等到你的路越走越走，你就发现，哎呦，崎岖不平的道路不是那么容易哦。啊，这个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哎呀，真的是不容易啊。越活就信心越小，越活就胆量越小，越活就越知道自己的渺小无助啊。所以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呢，哎，感谢上帝哦，他怎么样的恩待我们呢？哎呀，这个传道书8章8节，这个怎么说呢？他说，无人有权力掌管生命，将生命留住，也无人有权力掌管死期，这场战争无人能免。你这口气，不要轻看这口气啊，这口气说断就断。当这口气断的时候，真正的断了，你我都没有办法。今天晚上脱了鞋袜，不知明天早上还穿不穿，实在是这样。为什么？因为 无人有权利掌管生命，生死这个主权不在你我身上，而是在那位赐我们生命的主身上，是他决定一切啊。所以在这个马太福音那里有一段的圣经，我觉得非常的宝贝。这个是耶稣他说25节，马太福音第6章25节，耶稣说，我告诉你们，不要为生命忧虑吃什么喝什么，为身体忧虑穿什么，生命不胜于饮食啊，身体不胜于衣裳吗？你们看那天上的飞鸟，也不种也不收也不积蓄在仓里，你们的天父尚且养活它，你们不比飞鸟贵重的多吗？你们哪一个能用思虑使寿数多加一刻呢？何必为衣裳忧虑？你想野地里的百合花怎么长起来的？它也不劳苦也不纺线。然而我告诉你们，就是所罗门那是王啊，极荣华的时候，他所穿戴的还不如这花一朵呢。你们这小信的人啊，野地里的草今天还在，明天就丢在炉里，神还给他这样的装饰，何况你们呢？所以不要忧虑说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这都是外邦人所求的，你们需用的一切东西，你们的天父是知道的。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了。所以不要为明天忧虑，因为明天自有明天的忧虑，一天的难处一天当就够了。这个听起来好像很容易啊，但是事实上你生活越久经历越多，你就会证明说，上天好生之德，他不给我们挡住我们前面的路。我们这个时代的人，或是甚至于上一个辈子的人，是最有福气的啊。假如在你祖父那一代呢，文革时期啊，或是战乱时期，那就困难的多了啊。在今天这个时代，我们真是享受了天下太平的日子啊。但是即或在那极困难的时候，你看上帝也带领我们一步一步的过来。所以啊，在103篇，大卫王他怎么样呢？他说，我的心啊，你不要忘记了造物主对你的爱，他说他医治你一切的疾病，他救你的命脱离死亡。确实是这样的，如果不是上帝保守的话，今天你我都不可能坐在这里，早已经没了啊。神的爱，神的照顾，你我一生就靠着他。我不晓得你有没有这样的经验，一天晚上到了晚上的时候精疲力尽，而且连里边的信心勇气都已经耗尽了，绝望，你几乎没有勇气说第二天早上还能够睁开眼睛，还能够向前来走啊，因为困难太多，压力太大，打击太大啊。但是呢，你看一晚躺在船上好睡，第二天早上上帝将新的信心、新的勇气啊、新的盼望又为你我装备好了，每一天早上都是新的。所以这里告诉我们要先求神的国。什么是一个国度呢？国度有主权，国度有百姓，国度有地域的范围。那么先求神的国，就是要让你的生命能够进入神的国度里边，是他掌权的， 是他给生命方向跟意义的，是他为主的啊，我们进入他的国度，做他的百姓。还有先求他的义，什么意思啊？哎，这个人说义哈，好多人说我比你们都好啊，我是怎么样为善，我的良心怎么好啊，甚至有的人说看你们基督徒还不如我呢啊。那么这个义呢，有几个层次啊，有自义，也有别人说，哎呀，这个人是个好人，这个人他确实是跟别人不一样，就是人的义。那么还有神的义呢，他是看我们的动机，看我们的内心的啊，他看了你点头说，哎，你合格。那么这个有不同的层次啊。那么这里告诉我们说，我们先求神的国，进入他的国度，生活在他的旨意里边，那么在他的意里边，上帝供应生命生活一切的需要啊。诗篇23篇，我相信这是我们大家所喜欢的。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是他的羊，他领我在青草地下，在可安歇的水边，他在我虽然我有所经过死荫的幽谷，我不怕。为什么？因为生命的主与我同在，他在我敌人面前为我摆设宴席。哎呀，上帝的爱是这么丰富啊。那你看在这个第三啊，他说将要归于他。你看这是人生现实的一个最重要的一个事实或是一个点，我们还要归到他那里去。归到他那里做什么呢？哦，就像读大学，你读完了4年大学，你还有一个最后的甄别，你可以不可以毕业啊？啊，你要进入这个国家，叫进入国家的这个关口税关的时候，要查看你的身份是不是在这个国家你可以进来，啊，这一切都有最后的甄别。我们既然是由神而造的，我们归到他那里去呢，也是交账的。你看，人在盖房子，是希望他能够避风避雨的。如果这个房子他不能够达到这个目的，那么这个就是不及格的。椅子是让我们坐得舒适，而且是安全的，但是你一坐就垮掉了，那么这个椅子是不合格的。那人造东西都有要求有标准，上帝造人有没有目的呢？你说呢？当然，是不是？哎，当然有目的。在罗马书3:23有那么一句话，他说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好多人听了罪这个字很不舒服的，但罪这个字在原文的意思是什么呢？就好像要射箭或是打靶，没有打到红心的。哎，这个这罪的意义就是在这里，上帝造人有一个红心，有一个目的，但是你偏行己路，不按照他造你的目的来生活，哎，这就是亏缺了神的荣耀。换句话说，不够准，不够满分，不及格啊，你还有距离，分量不够，长度不够啊，上帝对你的要求你没有达到，那么这个就是圣经所讲的啊。所以在约翰福音第一章啊，那里就告诉我们，他说这个约翰福音第一章啊，他提到这个造物主跟我们之间的关系，他是怎么样的啊？ 他说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这太初，这道太初与神同在，万物是借着他造的，凡被造的没有一样不是借着他造的。但是第十节却这样说，他来到世界，他在世界，世界是借着他造的，但是世界竟不认识他。他到自己的地方来，自己的人倒不接待他。我在有五个儿女以后呢，就到国外来进修。那么我要走的时候，我那最小的女儿，还很小。等到我回来的时候，她已经能跑了，哦，已经长大了。那么他们我回国的时候，他们全家呢，我那人还有孩子们都来机场来接我。哇，这个小孩小最小的啊，跑来跑去，哦，爸爸爸爸爸爸，哎，这个好像很亲的啊，所以我就要抱起他来。当我把他抱起来的时候，他哇一声就哭起来了，啊，因为他哥哥姐姐大家都是觉得这个爸爸很亲的啊，哇，这个抱来抱去的啊，那么他也要抱，但是等到我把他抱起来的时候，他觉得陌生啊，哎，因为他在印象里边根本就没有我这个。这个人呐，啊，所以他觉得很陌生。我抱起我这个老四啊，他依稀有一点记忆呀，我在车上我就问他说：“你家住哪里呀？”啊，他就嘿嘿，你去过我家吗？哎，但是这些孩子家都长大了，啊。那我回来他们都不认识我，不接待我啊，就把我当作陌生者。各位你想想看那个后果怎么样。那造物主他生我们，他爱我们，养我们，一生就带领我们，好像牧人带羊一样的过日子。他来到自己的地方，自己的人倒不接待他。我不认识，我是自然而来的，或是我是这些从木头、从金银所雕刻出来的这些偶像来的，或是哎呀，我半日啊，我们在那闽南常用一句话，半路认父亲，随便找一个父亲来。那这就是圣经所说的，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啊，但是十二节这里怎么说呢？那说那凡信他的，就是接待他的；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啊，这个。我巴不得诸位我们早上深深的思想，你跟造物的主关系怎么样？你真的认识他吗？你有他在你心里边做主来带领你的人生吗？你看保罗怎么说呢？他说：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查验何为神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让我们低头祷告。谢谢主的恩典，不但造了我们，你爱我，你在我们这一生当中用你那丰盛的慈爱、不改变的爱爱我们，包容我们，引领我们，赐福我们，供应我们， 认识，你现在可以在心里边向他祷告，他能听你的祷告，他认识你，因为你是他造的。把握这个机会认识他，好让你在他的旨意里边真正过荣神益人的生活，真正过喜乐的生活，无罪一身轻的，亏缺被勾销的人生。谢谢主给我们这样的恩典，愿主继续在我们心中开我们心灵的眼睛，开我们的心窍，直到你在我们生命上成形为主为止。奉耶稣基督